今年大约有40%的美国选民提前投票，北卡提前投票选民，摒弃负面新闻，关注实际竞选议题。女性选民在今年美国大选中引人注目，她们关注哪些议题，在选举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请专家分析。伊拉克政府军围攻北部重镇摩苏尔取得进展，特种部队控制了城里的国家电视台总部。中国时间10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本周二公布了一项跟踪民调结果，这是川普自五月以来首次在这份民调中领先希拉里·克林顿。不过，据路透社周一公布的另一份民调显示，克林顿在支持率上仍然领先川普。据路透社报道，克林顿竞选阵营的活动经理罗比·穆克周二敦促联调局公开其了解到的川普与俄罗斯之间存在任何关联的信息。穆克指责联调局只公开对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事件的调查，却对川普与俄罗斯的关系守口如瓶。路透社援引一名消息源的信息表示，联调局确实就有关川普或他的合伙人或许与俄罗斯个人或商业团体存在可疑交易的指称展开过调查，但没有发现能够使联调局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的证据。
美国司法部表示，正在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尽快重启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上个星期五告知美国国会，执法官员将检查一批新的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称，正在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尽快重启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上周五告知美国国会，执法官员将检查一批新的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这些邮件是在调查前国会众议员安东尼·维纳时，在一台电脑上发现的。科米表示，这些邮件可能与他们早前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收发邮件的调查密切相关。联邦调查局七月份结束了该项调查。科米以个人身份表示，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处理邮件的方式草率，但他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希拉里·克林顿周一在俄亥俄州进行竞选活动时，对 FBI 重启邮件调查发出质疑。
首先，对那些担心我使用私人邮箱的人们，我很理解。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不找任何的借口。我已经说过，那是一个错误，我感到后悔。现在，他们显然想从我的一个员工那里查看邮件。他们当然应该看一看，我很确定他们将会得出与他们去年查看我邮箱时做出的同样的结论，根本没有问题。
不出所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支持科米的决定。他在密歇根州的一次集会上对参加者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This is the biggest scandal.
这是水门事件以来最大的丑闻。希拉里·克林顿想为他陷入的法律麻烦指责其他人，但他是自找的，他不能够责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尚未说明调查人员发现了何种信息促使重启调查。目前正临近大选日，留给民主党和一些共和党人猜测事件走向的时间不多了。尽管自邮件争议重新浮出水面以来，争夺白宫的竞赛变得更加紧张了，但民调仍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范围内领先川普3个百分点。美国之音理查德·格林，华盛顿报道。
今天距离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还有6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夫妇今天都在佛罗里达州，他们各自分别参加3个拉票活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都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票。除此之外，川普还将前往威斯康辛州。 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也在威斯康星州参加两个提前投票活动。再来看希拉里的助选团，奥巴马总统今天在俄亥俄州，副总统拜登在北卡罗来纳州，伯尼·桑德斯今天会先在新罕布什尔州，之后再去到缅因州，切尔西·克林顿则在科罗拉多州，可以说是各路人马遍布战场州。随着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邮件事件的争议不断，他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支持率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全国范围内的最新民调甚至显示，眼下希拉里的支持率有被川普赶超的趋势。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与《华盛顿邮报》在10月27号至30号期间，也就是希拉里的邮件事件最受关注的时期，通过电话调查了1128位可能投票的选民。调查结果显示，希拉里在全美可能投票选民中的支持率已经被川普反超了1个百分点。目前，川普的支持率为46%，希拉里的支持率为45%。其中，近1/3可能投票的选民表示，电邮事件可能会降低他们对希拉里的支持度。就在一个多星期前，同样是这两家机构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大幅领先川普12个百分点。另一份由拉斯马森民意调查公司在10月27号至31号做的民调则显示，在受访的1500位可能投票的选民中，希拉里和川普的支持率目前已经持平，同为44%。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很多州正在进行提前投票，其中包括华盛顿特区。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投票站现场的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提前投票的情况。鲍荣。
哎，平章你好，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华盛顿特区投票站之一司法广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从10月22号开始可以进行提前投票。那么在华盛顿特区另外有8个投票站是可以从上周六，也就是10月29号开始进行提前投票。这9个投票站的提前投票都可以一直进行到11月4日。那么选择邮寄自己选票的选民们吗？则必须要保证是在11月1日之前，在网上向特区的选举委员会发出自己的申请，并且是要保证在选举委员会在选举日，也就是11月8日当晚8点之前收到自己的选票。我们知道正式的选举日其实是在11月8日，可是很多的选民呢，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当天不能到场来进行投票，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邮寄或者是亲自到现场进行提前投票这样一种方式。这样子呢，不仅方便了选民，可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率和投票率，也是在选举日的当天呢，可以减少选举委员会各个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量。那么我们知道，在战场州北卡罗来纳州，选民们也已经做出了他们的提前投票的决定。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北卡选民斯科特·赫里克迫不及待要为今年的总统选举投下自己的一票。他说，驱使他做出决定是环境议题。
我确实相信气候变化是一个因素，而且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在这个问题上跟我有同样的理念。我觉得今年的选举不是传统上的一名共和党人对决一名民主党人，而是一名民主党人对决一名极权主义者。
共和党人刘易斯·哈钦森把选票投给了川普，他担心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更希望加强移民控制。
我喜欢川普提出的对穆斯林关闭边境的想法。我不是说拒穆斯林于国门之外，我是说要让他们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入境。
选民西尔维亚·查理森从非洲移民到美国，他不赞同川普的移民政策。
Trump is talking, is like he's gonna take everybody away from, you know.
川普说他要把每个人都赶出美国，这可不行。这里的多数人都是移民，当然确实有应该被赶出美国的坏人，但这里面也有很多好人。
Take away from, but among those people, there are good people too.
大学生马蒂·赫因是第一次投票，对他来说，妇女权利和教育问题是关键。
孩子们真的是未来的塑造者，如果他们没有打下扎实的基础，就很难成长。
戈巴·麦克丹尼尔也重视教育问题，他希望儿子马利克能目睹民主的运作。
我有三个孩子，这个儿子今年14岁了，我想让他明白的是，你只要去投票就行。
马利克要等到18岁才能投票，不过他的母亲希望他能明白参与民主进程是他的权利。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报道。
那么和北卡罗来纳州不同的是，华盛顿特区呢，在历史上一直是将他的三个选举人票数是投给民主党。自从1976年，华盛顿特区首次拥有总统大选的投票权以来呢，选民们在这个投票比例上是在历届总统大选中都是以超过70%的这种比例是投给了民主党。我们刚刚呢也在现场采访了一些前来投票的一些选民，他们大多数呢也是要将票投给希拉里。然后他们是表示说呢，他们是不希望看到川普入主白宫这样一个现象。不过也有非常少量的川普的支持者是表示说，他们来投票呢，也就是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责任。但是他们表示是说，也明白在这个历史上，华盛顿特区其实是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还是会将最后的那个选举人票数投给民主党。所以他们把更多的希望呢，基于那些摇摆州和战场州。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投票站现场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呢，有候选人对国际贸易协议提出批评，并威胁可能从亚洲撤走美国军队。亚洲地区的许多观察人士不相信这会发生，他们认为美国的海外利益始终未变，下一届总统仍要负责。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一直在指责自由贸易政策。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赞成 TPP， 但是在竞选总统期间改变了立场。川普一直对中国持非常严苛的立场，川普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关税。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策略可能引发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学教授谢涛认为，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对中国的公开指责会在大选之后降温，涉及的问题会通过正常外交渠道加以解决。他提到，1992年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曾把中国领导层称作北京屠夫。
看看他就任总统后的情况，可以说开端挺糟糕。但是1994年，他决定把中国的人权问题跟贸易脱钩，美中关系就变得一帆风顺。
在应该如何应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胁的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支持现行的遏制政策。川普表示，他会要求朝鲜的主要经贸伙伴中国迫使朝鲜停止核项目。川普提出，如果日韩等亚洲盟国不同意为美国保护他们的行动分担更多的费用，就将撤走驻军，让他们自行开发核武器。不过，首尔的韩国国立外交学院教授金玄旭对川普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灵活的谈判立场。他预计，不论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都会希望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
我认为，不管谁当选总统，同盟关系是坚实的。当然，根据每位候选人的亚洲政策，特别是根据他们对盟友韩国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矛盾、调整和微调。不过，我认为同盟本身非常牢固。
两位候选人在辩论中就如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败伊斯兰国组织激烈交锋，然而几乎没有关注阿富汗的局势。美国2014年年底正式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行动，不过接近10,000名美国军人依然驻留在阿富汗，作为国际部队的一部分参与反恐行动和执行训练任务。预计随着更多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得到训练部署到各地，这些美国军人将撤离。不过，塔利班去年逼退了阿富汗军队，又占领了新的地盘。
我担心，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川普当选总统，我认为美国都将继续试图弄清楚在阿富汗做些什么、怎么做。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对巴基斯坦固有的偏见。
川普和克林顿都没有提出向阿富汗增派军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务院。美国国会的资深议员最近知会国务院，反对美国对菲律宾出售26,000支来福枪，协助菲律宾警方用于执法。反对的原因就是菲律宾在打击毒贩的时候，许多法外杀人的报道引发了美国的关切。 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国务院对于国会的反对有什么说明。
美国国务院表示会继续致力于和菲律宾的盟国关系，而历年来呢，历届的菲律宾政府也对美军提出这样要求，美军也基于这样的要求给予了安全协助。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非常关切，许多报道指出菲律宾政府在执行这个扫毒运动的时候呢，有关涉及法外杀人的报道。在刚刚不久前结束的国务院例行电话会上，美国之音记者就此对发言人约翰·科比提出了询问，他也提出回答。下面我们就要看看约翰·科比怎么说。
U.S. forces, as I think you know, been providing support and assistance.
美国军方多年来在菲律宾几届不同政府的要求下，在菲律宾提供支援和协助。与此同时，美方仍然对菲律宾政府官员执行或授权法外处决的报道深感担忧。美方呼吁对有关法外处决的可信报道和指控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并强烈敦促菲律宾保证执法工作遵循其国际人权义务。美国协助项目的设计是通过提高菲律宾开展有效、合法和调查的能力，让刑事司法系统专业化，使之更为负责、透明、有效和公正，从而解决人权问题。
这批步枪是所谓的商售，而不是政府之间的军售。所谓的商售呢，是美国公司在和外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后，直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申请，希望要求来批准对外商售的执照。而政府之间的军售呢，则是外国政府在达成协议之后向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批准对外商军售的执照。那么这笔数量高达26000支的步枪呢，是否会由于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资深民主党人卡登的反对而被国务院拦下不给予批准？对此，国务院表示，基于法令的规定和限制，不能评论商售的现况。不过，美国国务院会继续和国会来密切的合作，来对盟国提供必要的安全援助。平章，
荣香，另外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在纽约和他国的外长讨论了亚太有关问题，那么国务院对此又做出了哪些说明？
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克里今天早上到下午呢，和他国的外长来讨论了和亚太相关的问题，那么之后呢会有进一步的提出说明。不过一般认为呢，这可能跟朝鲜问题有关，尤其是呢美国的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情报指出，朝鲜计划在3天之内呢来发射中程弹道导弹。刚才不久前结束的简报会上，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约翰·科比也就美国对亚洲再平衡的政策呢花了一段时间来讨论。他也驳斥有一些分析指出，美国在亚太的一些盟国呢，包括了传统盟国，包括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逐渐的远离美国而拉拢中国了这样的分析。他说，美国对亚太再平衡的政策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崛起，而是把美国外交政策上更多的人力和资源来放在亚太这个快速崛起的地区上面。那么这不但符合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也符合美国在亚太盟国的安全和繁荣。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所做的连线报道。
好，节目稍后呢，请看美国东南部发生2个月来的第二次煤气爆炸，预计将有新一轮的天然气短缺和价格上涨。费城一家主要公交系统的员工星期二凌晨开始罢工，导致交通混乱。美国大选的两党候选人负面传闻不断，专家解析负面竞选是否就意味着民主负面。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是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首先来回顾一下刚刚我们谈过的重点内容。美国司法部称正在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尽快重启对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的调查。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若干候选人都对国际贸易协议提出了批评，并威胁可能从亚洲撤走美国军队。不过亚洲地区的许多观察人士不相信这会发生。美国国会的资深议员最近知会国务院，反对美国对菲律宾出售26000支来福枪，协助菲律宾警方用于执法。
美国各地的汽油价格过去一个月下降，不过星期二呢又出现了上扬，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星期一发生的一起输油管道破裂事故。这起事故发生位于阿拉巴马州，一辆大型铲土机碰到了输油管道上，引起管道破裂并导致爆炸起火，造成一名工人丧生，五人受伤。这条输油管道堪称是美国油气输送的一条大动脉，将近9000公里，每天将1亿加仑的各种燃油气输送到美国从南到北13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出事的管道系统目前正在修理过程中。
位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费城，当地公交系统的一些员工星期二凌晨开始罢工，上班族只好想办法自己解决通勤问题。一个拥有4700名公交系统员工的工会负责人表示，工会方面就员工的退休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排班制、休息时间和其他问题，正在同当地的市政府进行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管理方拒绝在上述问题上做出妥协。目前还不知道这次的罢工是否会影响总统选举投票。
今年年初，武装夺取俄勒冈州一处野生动物保护区事件的领导人阿蒙·邦迪与6名追随者上个星期呢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邦迪说，他的组织将继续挺身而立。他告诉媒体说，抵抗是他们的责任。
在美军空袭支援下，伊拉克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手中收复北方重镇摩苏尔的战斗不断取得进展。一名伊拉克将军说，伊拉克特种部队已经控制了摩苏尔城内的国家电视台大楼。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这是2014年以来伊拉克军队第一次进入摩苏尔，之前的攻势一直聚焦在摩苏尔周边地区。萨米·阿里迪少将说，部队星期二早晨进入了摩苏尔的戈贾里区，并在那里遭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激烈抵抗。联军的联合特遣队发言人说，如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执意负隅顽抗，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如果伊斯兰国负隅顽抗，他们就会被打死，这点毫无疑问。如果他们逃跑，他们或者会被抓获，或者会被打死，不会让他们逃脱的。他们对摩苏尔城内的人们做了可怕的事情，伊拉克安全部队不会让他们留下来。
伊拉克官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摩苏尔各处地段摆设了混凝土路障，试图阻止伊拉克军队的推进。在伊拉克军队攻入城内之前，联军对戈贾里区的伊斯兰国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圣战分子使用反坦克导弹和火箭弹还击。两个星期前，由伊拉克人和库尔德武装组成的联军，在什叶派民兵和美国空袭的支援下，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据的摩苏尔发动了攻势。这是2003年以来伊拉克境内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星期一，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对任何残存在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警告说，伊拉克政府军已经做好准备，将从各个地方收紧对他们的包围圈。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美国大选在即，今年的竞选不同以往，两位候选人负面传闻不断，令人目不暇接。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背负税务欺诈和性丑闻的骂名，而他的民主党对手克林顿的电邮事件不断发酵，自始至终摆脱不掉诚信危机的阴影。由于这些负面传闻呢，人们感到这次竞选似乎始终围绕着两位候选人的个人品质，而内政、外交等重大竞选议题的辩论则退居次要地位。难怪有人评论呢，说两党提名了两位有史以来最不具备总统资质的人来竞选总统，更有人认为呢，他们让美国民主制度蒙羞。那么如何看待两位候选人的负面传闻？政治家的私德对于政治道德有何影响？负面的竞选是否波及到民主制度本身，意味着民主覆灭呢？时事看台今天呢，就邀请克莱蒙德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裴敏欣教授来分析点评。裴教授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门事件接连发酵，看起来呢已经影响到他的选情。那么裴教授您怎么看待电邮门对他选情的影响呢？
电邮门的对选情的影响，现在是根据就是说初步民调看出来呢是有，但并不是那么就是说程度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最主要呢就是到这个阶段呢，许多选民基本上已经是做了决定。那么电邮门出来呢，特别是那个最近联邦调查局那个局长他写那封信里面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因此呢许多人很难就那封信来进行判断，就是说改变他们以前做出的决定。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希拉里呢他的那个势头是受挫，但是呢他仍然领先川普大概3到4个点，以前呢可以领先5到6个点，所以可以说呢对希拉里呢的具体打击大概是使他就是说丧失了2个点左右。那么最重要打击呢恐怕还是在那些就摇摆州，特别是两个州，是那个一个是北卡，一个是就是那个佛罗里达。因为这两个州选情很近，就希拉里跟川普很近，如果说由于那个就是电邮门，那可能呢会使希拉里呢失去那两个州，但如果说希拉里保住其他那个州，那么失去这两个州呢仅仅是对他就是说他还是能胜利，但是呢他那个就是差距呢就不像以前那么大。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反对希拉里·克林顿的人呢，都喜欢拿他的诚信问题来说事儿。那为什么诚信问题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呢？
因为呢，就是说希拉里要理解现在希拉里他为什么设那个所谓私人的电邮服务器，我们必须就是说看那个92年他丈夫就是比尔·克林顿。成为总统之后呢，他们一直是被极右分子骚扰攻击，所以把他们家里的所有的那个所谓隐私事件、隐私的那种情况全都暴露在大众眼光之下。那么希拉里呢，他 很希望保留自己一点的那个私人的那种隐私，所以呢他就那种千方百计不要，所以就是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呢不要让媒体让外界让公众知道，那么他这种做法呢就使人家引起，就使人家产生对他是否是一个所谓有诚信的人，是一个就可以值得相信的人，产生这个怀疑。那么具体就是说我自己也一直在纳闷，就是为具体希拉里做了哪件事情说明他说谎，他说谎还远远不如川普多，川普就是说他说十句话六句肯定是错的，肯定是那个被证明是谎言，但为什么川普没有背这个黑锅，但希拉里会背这个黑锅？现在看来呢，主要是过去二十年来人家对克林顿夫妇一贯的那些做法产生了一种就是说这么一种很固定的偏见，那么这种偏见呢现在成为一种就是大家对他对希拉里本人的一种看法，那就是他背了很大的包袱。
好的，那么裴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川普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川普的负面传闻呢其实更多也就更复杂一些，比如像税务欺诈呀、更衣室谈话呀，以及性丑闻等等，这让他呢给人就以更为这个粗俗的一个印象。那裴教授您怎么看川普的负面新闻呢？
川普那个负面新闻就是这一些，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性丑闻啊，更衣室谈话和还有就是说逃税避税之嫌，这三个呢都是对他人就是说他人的品德提出那种质问，但是这些呢并不是就是说许多人对那个川普反对川普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的问题。因为川普他就是说让人更担心的呢并不是他个人的道德的缺陷，而是呢他一些政见，他就是说是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他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些主张会使美国的盟友感到恐慌，他国内的经济政策肯定是一个就是说是很糟糕的这么一种经济政策，所以这一些就实质问题呢是就是许多人对川普是否能胜任政就是白宫这么重大的责任有很大的怀疑。
但是您刚才提到呢说川普他撒谎的这个方面更比克林顿要多得多啊，您也刚才提到呢其实川普呢他的内政外交都有许多人认为呢他不太诚实，可是为什么现在就有很多选民呢就认为川普敢于说实话而克林顿这方面恰恰是弱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和评论呢？
对，因为就是那个克林顿呢他是一个很那个就是经验很丰富，在政界混了有三四年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在政界混你不能就是说像川普那样直言，因为直言肯定能会制造许多敌人，因为在一旦进入政界你必须就是说变得比较圆滑，把那个棱角都给磨圆，那川普他是一个界外人，他是局外人，他根本就不顾这一点，但是就是那个但川普他在局外说局外人的话，那么美国人呢就许多大部分民众认为华盛顿是出了大问题，要就是说把华盛顿就是真正改造过来还需要一个局外人，所以由于这种看法呢他们希望就是说有川普这样敢说敢干的人去把华盛顿好好打扫一下。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呢有评论就这样认为说，今年两位候选人呢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不具备总统资质的人选，那么这样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两党提名这样的两位极具争议的人选？是美国的民主制度选不出最优秀的精英吗？是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吗？裴教授，
不是，我认为就是说那个因为你刚才提那个问就那个问题那个一个假设啊，我是不一定同意，因为这两个选民，你就是说这两个选民是这两个候选人是否具备资格是一个问题，这两个候选人是否受选民就是选民拥护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根据那个民调呢就是说显然这两个候选人呢都是不受超过半数的选民的拥护，这是一个大问题，但你反过来讲就是说这两个候选人是否符合做总统那个资格，那我想希拉里肯定是符合的，因为根据他的那个资历，根据他的就是说经验，根据他的就是 政策主张和还有根据他的人品。那么那川普呢，肯定是就是大部分就是真正你要去问的话，肯定60%会认为那个就是川普是不符合，但是60%呢，他会认为就是说他们不一定喜欢希拉里，但是呢，他们认为希拉里是符合的。那么反过来讲，就是说，其实要问的呢，并不是说是美国那个制度是民主制度是否能产生那个好跟坏的候选人。
嗯，
这个制度不是一个万灵的制度，它肯定有失灵的时候。那么今年呢，我们是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失灵的，就是说这么一个机会，这么一个就是事件。那么就是，那你要反过来看，就是说美国它毕竟有200多年历史，那200多年历史当中，基本上来说，它那个民主制度是成功的，它选出来的很糟糕的总统很少，但是就是说，到11月8号，我们就知道这一次美国民主制度是否又经历了一次考验。如果说川普当选了，那么这是证明，就是说美国民主制度至少在今年是失败了。但如果说是克林顿当选了，那么就证明美国的民主制度又经历了一场考验。
嗯，那么看来呢，您赞同克林顿当总统，看来是这样。我能从您的话里听出来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又回到这个克林顿诚信这个问题上，如果克林顿当选了，那么有人就担心。他的诚信问题呢，会误国误民，以冠冕堂皇的面目来谋取私利。那么，裴教授，您显然不同意这种判断，是不是？
我认为呢，克林顿他如果当选，他要做的就是说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切断他和他丈夫与克林顿基金会的关系。因为如果说这个基金会那个关系，那么具体涉及到就是说他的女儿就是 Chelsea。是否继续在那个基金会上任那个董事会上是否任副董事长，或者是担任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就是说董事会成员。他如果说藕断丝连，那么对人家呢总归是对这个就是说他有保持这么一个关系是保有疑虑的。那么其他呢我根本就不担心，因为美国总统他是生活在显微镜之下，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媒体反对党的那个就是监督。他如果说要做一点事情，那美国他有许多机制可以使那种所谓是私信的问题得到选民得到政治上的惩罚。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川普。有人说如果川普当选呢，人们就预计他会率性而为，美国的所有内政外交的一切都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那裴教授，您看会出现这种可能吗？
这种可能很大。我的一个朋友，他是《纽约客》的记者，他几个月前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说如果川普成为总统，他能做哪些事情。你如果那文章看下来，你会大吃一惊，因为总统权力是很大，特别是外交上，而且许多内政问题上他可以就是那个以总统法就是行政法令这种办法来处理。所以呢，就是说因为现在那个就是你看川普，第一呢他这个人是就是很自信。第二呢，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那么，再有第三呢，就是说他其他反对意见他是听不进去的。还有最后最要命的一点呢，他是很要面子。你不能就是说轻易伤他的面子，一伤他的面子，他有很强的复仇心态。那么这种人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跟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打交道？你怎么能够和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和盟友和就是其他国家打交道，所以这一些都是对那个未来造成很大的不确定。如果说川普当选，那美国的那个股票市场肯定会大跌。
那么我们再来看私德问题，应该如何看待民主体制下政治家的私德？您认为作为一个总统，他的道德品质更重要呢，还是他的能力更重要呢？
我认为这两个都是不可分，因为呢，就是一个就是像尼克松，就是说尼克松的那个能力是很强的，但是他是私德是很糟糕的。那么这一种结合呢，他最终出来还是一个失败的总统。那么另外一种，但是呢，你不能就是说你要看他那个私德到底是怎么会是一个生活问题，还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道德问题？像尼克松的，就是说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弱点。他政治道德差，像比尔·克林顿 就是希拉里的丈夫，他的那个就是说私德呢，他生活上有那个不检点的情况，不检点的现象。但比尔克林顿的那个行政能力是很强的。那么你如果说要一个就是十分完美的人物，那不可能。你如果只能挑呢，挑一种组合，他行政能力一定要强，但是他那个就是说私德呢，他一定要不要是在政治上的私德很糟糕。如果生活上的私德有一点点毛病，我想选民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是能够容忍的。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看到目前呢，许多选民对今年这个竞选呢感到失望。他们失望的原因呢，也就是对两位候选人这个相对的这个争议性，相对很大这个争议性呢感到失望。那么这种失望呢，对候选人的失望，同时也就波及到了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失望，就是说美国民主制度有很多局限性，他们认为选不出真正的精英。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次负面的竞选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的负面呢？
我想一次负面的竞选是提出了一个警告，他就今年的竞选是告诉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它有许多的内在毛病。那么这次选举之后，如果说是那个希拉里当选了，那希拉里也应该来面对就是这些问题，特别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美国的种族主义的那个根基那么牢固那么深刻的问题，再有就是说美国对待全球化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些许多问题它的存在并不是说美国民主是彻底失败了，而是呢就是它的存在是对美国现有的民主体制是一种很严峻的考验。
好的，我们感谢裴敏欣教授呢在加州接受我们的专访。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对话专家，了解今年大选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我们还将带您走进白宫，看看奥巴马总统是怎么过万圣节的。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在今年美国总统的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代表一个主要政党角逐总统宝座的女性候选人。而过去几个星期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对女性的态度与言论也成为了焦点。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采访了美国女性从政议题专家、美利坚大学女性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詹妮弗·劳伦斯，在今年大选中的女性角色进行了讨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n 2012, there are 53%
of 2012年53%的选民是女性。在今年大选中，他们关注哪些议题？他们在选举中扮演什么角色？
传统上，女性选民关注的议题和男性一样，最重要的议题不外乎是经济、国家安全还有国防。过去16年来都是如此。今年的选举比较不同的是，候选人的性情对选情造成了影响，而且其中还包括性别因素。川普说了很多对女性不利或者是不尊重女性的话，所以这和过去相比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不过在实际问题上，经济和国家安全仍然是最重要的议题。
Hillary Clinton is the first. 希拉里·克林顿是第一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总统候选人。作为一名女性，对她来说是个优点还是缺点？
Generally speaking, when women run for office, they do just as well as men.
总的来说，当女性竞选公职时，她们的表现和男性相当。她们赢得选举、筹集竞选资金的能力和男性一样。她们在主流媒体的曝光率也和男性候选人相当。希拉里·克林顿的例子相当特殊，她不仅在竞选总统，是第一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候选人，而且她还在过去26年中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版面，每个人都知道她。她的背景很特殊，当过第一夫人。参议员和国务卿，所以希拉里的情况是，人们对她的态度和她是女性无关，所以喜欢她的人并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喜欢她，而不喜欢她的人也不见得是性别歧视。在她的例子上，人们对她的看法和她在很多实际议题上的立场有关，因为过去1/4个世纪来，我们每天都听到她的消息。
很多美国媒体时常就希拉里未能吸引更多女性选民上做文章，您对这个现象有何看法？
我不认为希拉里在吸引女性选民方面有困难。在民主党初选中，80%的年轻选民把票投给了桑德斯，女性和男性都一样。但超过30岁的选民中，大多数女性都是支持希拉里的。在她获得提名之后，女性支持她的比例和支持过去民主党候选人的比例至少相同，不管是奥巴马还是克里。所以期望90%的女性会支持希拉里，只因希拉里是女性，是本来就不会发生的事情，是个有点傻的期望。所以有人说的希拉里有女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她未达到这个期望，但我们本来就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会达到这个目标。
很多其他国家很早就有女性领导人，为什么美国直到现在才有一位真有可能成为总统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呢？
因为还是要看候选人本身。我们很少看到女性愿意出来竞选总统。我们有几个，但是他们在初选中必须和很多候选人竞争，而且都未能在民调中领先。希拉里2008年的表现是我们看到过最好的。事实情况是，大部分总统候选人都是联邦参议员或者是州长出身。目前50个州中有44个州的州长是男性，80%的参议员是男性，而且这个比例还是史上最低的。所以具有这些优势的女性很少。希拉里在2008年有这个优势，现在也有，而且可能会赢得选举。这可能在未来能改变政治格局。这不是因为女性不能赢得选举，而是和男性相比，他们比较不愿意出来参选。
大部分女性对川普关于女性的言论感到愤怒，尤其是2005年的视频曝光之后。作为一名研究女性从政的专家，您认为她是如何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呢？
Become the nominee of a major political party.
我认为川普展现部分选民想看到的特质，他看起来很真实。很多传统上被认为会让候选人落选的语言，却让川普赢得了提名。比方说，他看起来很直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很多人觉得这很新鲜。所以刚开始，他关于女性的言论被视为他只是诚实地说出他心里想的，并未冒犯到他的支持者。但是当那段视频曝光之后，我们亲眼看到了他是这样对待女性的，而且听到从他嘴里说出来那样的话，而不是留言。对大部分女性选民来说，这很难接受，其中也包括共和党女性。所以他不是个传统候选人，而他似乎也把这个非传统的界限推得太远了。
自从2005年视频曝光之后，川普的支持率直线下滑。您认为他对女性的看法是否和他民调支持率下滑有关？
我
认为是的。我觉得部分原因是他展现可对女性明显的极为不尊重的态度。我认为那个视频更加凸显了这个态度，甚至其他共和党人都要和他保持距离。当你把他对女性的态度加上共和党领导层不支持这位候选人，这解释了川普在靠近选举日时失去选民支持的原因。
目前女性参选的障碍是什么？
最大的障碍是决定是否要参选。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是初选还是普选，女性候选人赢得选举的几率和男性一样，筹款能力也和男性一样，媒体曝光率也一样。但女性参选的两大障碍是她们被政党征召参选的可能性比男性要低，她们比较不会受到本党的领袖、民选官员、政治活动人士、家庭同事或者朋友的鼓励参选。另外，和男性相比，他们也比较容易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参选。有同样资格的男性不会对自己做这样的评估，因此女性的自我怀疑成为他们参选的障碍，而男性缺乏自我怀疑，让他们选择出来参选。
根据目前民调，希拉里很可能赢得选举。如果希拉里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她的挑战和机会是什么？
The challenge that she'll face is the same challenge that any Democratic president would face if you are navigating divided.
希拉里面对的挑战和所有民主党人当选总统后一样，他如果面对的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也就是共和党继续掌控众议院或同时掌控两院，共和党将会采取阻碍策略，他们会尽一切办法确保希拉里不会连任。他们将致力确保他无法取得任何立法成就，这是奥巴马总统过去八年所面对的，所以那和他是女性无关，而是他是一个面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民主党总统。而他的机会是相当难得的，他有能力改变我们在政治领域里谈论女性、看待女性以及整个世界讨论性别问题的方式。到时英国、德国、可能美国的领导人都是女性，我想这会让世界理解女性是很优秀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仍在进步，仍然安全，不管我们的领导人是男性还是女性。
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啊，星期一呢最后一次在白宫举办万圣夜派对。奥巴马在派对上秀舞姿、展歌喉，为孩子们发糖，整个白宫充满了万圣夜的欢乐气氛。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一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他们入主白宫以来的最后一个万圣夜，白宫变身万圣夜主题乐园，笑声不断。奥巴马对前来参加派对的当地儿童和军人家庭开玩笑说
：“We hope parents that, on this day at least,
我们希望家长们至少在这一天不用在意米歇尔和什么健康饮食。”事实上，糖越多，吃糖越晚就越好，因为我觉得吃完糖兴奋整晚正是家长们所期待的。
All night with a sugar rush is exactly what your parents are looking for.
在给孩子们发糖果前，奥巴马夫妇竟然出人意料地跳起热舞，重现迈克尔·杰克逊的金曲《站立》。所要糖果的孩子们都打扮得古灵精怪，有的是蜘蛛侠，有的是土豆先生，甚至还有投票箱。奥巴马在给一位打扮成音乐鬼才王子的孩子发糖时，还一展歌喉，唱起了 Prince 的知名歌曲《紫雨》。加里·威廉姆斯在他的 Instagram 上发布了这个视频。在万圣夜派对结束前，数十名孩子还在白宫南草坪上集体表演了站立热舞。VOA 卫视为您报道。
10月31号是美国的万圣节，美国千家万户的孩子们在这天晚上装扮成小丑、卡通人物或者妖魔鬼怪，挨家挨户的敲门要糖。不过，今年小丑的面具和装扮在很多地方被明令禁止，因为2016年美国出现了小丑大恐慌，而电影产业呢，则利用这种对小丑脸的原始恐惧来获利。 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所带来的报道。
谁会忘得了最初那部《鬼驱人》？这部1982年的恐怖片由托比·霍珀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编剧。由于史无前例的故事情节和古怪郊区那令人寒战的气氛，这部影片成为经典。片中静不下来的鬼魂出没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房子里，绑架了其中一个孩子。其中最令人紧张不安的一个场景，是一个让人惊悚的玩具小丑有了生命，活了起来。蝙蝠侠的死对头 Joker 则把可怕小丑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高谭市大肆破坏。这个角色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是在近50年前，不过杰克·尼克尔森在1989年的电影中扮演的小丑更加险恶，他嘲弄蝙蝠侠，还计划要毒死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同一角色此后在克里斯·诺兰2008年的电影《黑暗骑士》中，诺兰和莱杰在生动描绘这个恶魔上更深入一步。小丑这个角色不再用快乐小丑的面具或是浓妆把脸藏起来，他的脸被残害成一个扭曲的小丑怪象。这个版本启发了其他对邪恶小丑更加扭曲的诠释，其中之一便是这部2016年的恐怖片《小丑》。为了在儿子的生日派对上助兴，一名父亲穿上了他在自己家阁楼上找到的小丑装，却发现他没办法再脱下这套衣服。这位父亲简直疯了，衣服开始长进他的肌肤里，人也随之变得杀气腾腾。最近上映的泰勒·派瑞的电影《黑疯婆子的万圣夜》融合了恐怖小丑的主题，不过也通过刻画一个大胸女人玛蒂亚的晦气灾祸，全片充满了幽默。片中玛蒂亚在万圣夜期间时刻警惕地照看孩子们的同时，大胆面对食尸鬼和小丑们，所以不论是具有超自然法力的恶魔面具，还是仅仅是个有着恶魔意图的凡人，诡异小丑的人物角色总是会进入我们对未知的恐惧，让我们因为害怕而尖叫，然后回来寻求更多这样的刺激。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呢，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从10月份以来，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在不断的下跌，甚至有分析说可能会破7，人民币贬不停，这是人为的操纵还是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呢？人民币的贬值对于中国经济甚至普通百姓的生活又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且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也期待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美国观察。
仙纳度国家公园呢，是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座国家公园。
每到秋天啊，这里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和登山爱好者。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山上的美景。